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6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警方星期三1月6号一早以违反国安法为名，对泛民主派实施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美国方面针对香港当局疯狂镇压泛民主派人士作出强烈的反应。当选总统拜登提名担任下一任美国国务卿的布林肯，美国时间星期二深夜在社交媒体上说，大規模逮捕親民主人士是對那些勇敢推進普世人權的人的攻擊。拜登、何錦麗政府將會同香港人民企埋一齊，反對北京的民主鎮壓。美國新一屆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格雷戈里·米克斯發表推文說，北京的國家安全法正一度被用來無情地攻擊香港人。上個禮拜將民主活動人士判刑，這個星期又逮捕幾十名參與去年立法會初選的民主派政治活動人士。較早前，美國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共和黨籍的參議員本薩斯發表聲明說，習主席看到了一個被分化和注意力被分散的美國，他沒有浪費時間。這些令人卑鄙的突擊逮捕暴露了中國共產黨是懦弱的獨裁者。根據香港當地傳媒的報導以及當事人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消息，香港警方逮捕了大約50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多位著名前立法會議員，指責他們去年組織和策劃民主派立法會初選，試圖顛覆國家政權，觸犯了國家安全法。香港電台的報導說，被捕者當中包括民主黨人陶謹申、尹兆堅和林卓廷等前立法會議員，公民黨的楊岸橋、郭家麒、泛民主派前議員陳志全、朱海迪和港大法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美國國務院在預告主要官員工作日程表中罕見地刊登了美國和台灣進行軍事對話的安排，中國官方傳媒稱這個是美國公開對中國挑釁。美國國務院星期二1月5日發表了主要官員次日的工作日程，其中包括主管政治與軍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庫珀以視像方式出席美台政軍對話會的安排，時間定在星期三晚上6:30。台灣中央社的報導說，台灣外交部、國防部官員將參與會談，議題包括了地區局勢、美台軍事合作以及對台軍售。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二1月5日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從45日之後開始禁止在美國管轄範圍內的任何人或實體與開發或控制與中國相關的8個軟件應用程序的個人或實體或其子公司進行交易。這8個應用程序包括了螞蟻集團的支付寶和騰訊公司的微信支付。該行政命令還指令美國商務部長來到界定被禁止的交易，並指認這些相關軟件的開發者和控制者。備受全美國關注的佐治亞州參議院席位決選在美國東岸時間星期二1月5日晚間7:00已經結束。對幾乎所有選票清點之後的點票結果顯示，民主黨候選人沃爾納克的得票比上一屆國會共和黨籍參議員羅夫勒多出40,000張。美國傳媒已經宣布沃爾納克勝選。另一名的民主黨候選人奧索夫比共和黨籍參議員帕杜暫時多拿了近12,000張選票。2020年國會選舉結束兩個月後，參議院兩黨的政治版圖為共和黨擁有50個席位，民主黨持有48個席位。星期二，眾多特朗普總統支持者在白宮附近的自由廣場舉行集會，同時首都華盛頓特區啟動了國民警衛隊，確保今後幾日的抗議示威平穩有序。來自全美國各地的特朗普總統支持者星期二聚集在白宮附近的自由廣場上，從當地時間下午1:00開始舉行集會活動。現場有特朗普的支持者輪流上台講話，他們呼籲支持宗教自由、反對墮胎等，對特朗普聲稱大選中出現大範圍選舉舞弊的觀點表示支持。 特朗普的支持者仲计划在星期三国会就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进行认证的当日，在首都华盛顿继续举行大规模示威，参与者包括了女性支持美国优先、为特朗普游行等团体，以及骄傲男孩等组织。有组织者称抗议人数预计达到100万人。特朗普总统曾经多次推特上鼓励他的支持者参与这一场抗议活动。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纽约证券交易所就三间中国的上市公司的除牌决定大转弯，市场人士认为华尔街是中国的最大盟友。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从张展案去看中国的口袋罪、寻衅滋事这个罪，有多人认为这个罪就是那些不听话的人通通都装入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警方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早上大规模搜捕53名民主派人士，他们涉及去年35家初选，并且被指称是颠覆中国国家政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去年7月中，由前香港大学的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倡议的民主派35家初选，以协调原定去年9月初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民主派参选人，希望可以取得半数的35个议席以上的立法会议席。香港警方国安处在星期三的清晨突然间动员超过1000名警察的警力，大规模搜捕至少53名同35家初选有关的民主派人士，包括戴耀廷、前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等等，指他们涉嫌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是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民主派批评今次拘捕行动反映香港当局全面同香港民意对抗，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有学者就分析认为，以后香港的议会制度只是容得下忠诚反对派。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至今超过半年。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即是1月6号突然动员超过1000名警力，清晨大约6点开始在全香港各区进行大搜捕，拘捕最少53名同去年民主派35家初选有关的人士，包括和平占中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抗争派区议员岑奥辉等人，指控他们涉嫌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是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星期一下午会见传媒表示，被捕53人包括45男8女，年龄介乎23至64岁，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6个人的角色是组织和策划，另外47人涉嫌参与。李桂华表示，举行初选并不犯法，但是35家初选的倡议者提出滥炒十部曲，包括配合一些策略投票，令选举团伙得到立法会35席或者以上，当选之后会透过两次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辞职，令到特区政府停摆。他强调，企图令特区政府停摆就是干犯港区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严重干扰破坏阻挠政权机关的执法职能，即令其不能运作。 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连、新同盟等多个民主派政党星期三下午召开联合记者会，回应警方106大搜捕，他们高呼口号，要求释放所有被捕者。
多选无罪，多选无罪，滥捕可耻，滥捕可耻，无惧打压，无惧打压，抗争到底，抗争到底，五大诉求，五大诉求，五大诉求，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缺一不可，释放所有被捕者，释放所有被捕者。All political prisoners, free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记者会表示，民主党共有七名党员被拘捕，包括去年参与民主派初选的六名前立法会议员和民主动力召集人，有参与协调初选的区议员赵家贤。罗建熙批评今次是滥捕行动，反映港府全面和香港民意对抗，甚至是报复得到民意支持的人士。
就住今次一个的滥捕，我们见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在面对香港的民意的时间，他是选择全面和香港的民意对抗。当香港市民不论是透过区议会选举，不论是透过初选，不论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政府选择是不聆听，反而呢是去报复，反而呢是不停地是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渠道，用不同的法例去报复一些在香港得到市民支持的一些参政人。这个就是现今香港政府面对香港市民的一个非常之张张明甚的一个做法。
罗建熙强调，任何阵营的政党都有举行初选的权利，不应该被扭曲为危害国家安全。他担心这种滥捕、滥告仍然会继续发生，国安法可能会成为万能 key 的法例，当局可以任意使用，制造白色恐怖。
如果连初选都可以屈下去，可以夹硬嚟，生安白做，话是会危害国家安全的话呢，那这个国家安全真的都非常之脆弱。但我相信呢，这些的藉口呢将来继续是无人不知。以前大家会觉得呢，我们有些不同的所谓万能 key 的一些法律，今天国安法呢亦都是慢慢慢慢呢变成一些万能 key 的法律。在街道他又用国安法会警告你，递张白纸又说你违反国安法，你嗌个口号又说你违反国安法，做初选做选举又说你违反国安法。国安法成为万能 key 之后，大家见到的就会是白色恐怖，而这个亦都是正正是香港政府呢是想造成一个效果。
同其中一名被捕抗争派区议员伍建伟同属地区组织天水连线的元朗区议员林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于国安法被捕的案例过去半年不算太多，他估计伍建伟可能会被通宵扣查，就算获准保释可能都要在警署扣留到星期四，即是1月7号朝头早。对于今次国安法实施之后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林俊批评当局企图制造寒蝉效应，他认为民主派亦都只是能够见步行步。
而家所有嘅案件只要同政治有相关，特别是国安法嘅案件，其实全部都是希望在香港制造啲寒蝉效应。即其实点解我哋睇到啱啱警方佢讲就话净系讲系一啲涉及一些可能有組織性的人士，就不關大家投票。咁變相其實無形之中都係俾咗個壓力喺成個香港大眾市民身上，即係喺無論我諗其實所有民主派都表示好震驚嘅，即係大家冇諗過其實我哋搞呢個初選，純粹一個大家係喺個民主派裏面嘅光譜之間嘅協調，都會落得如此下場。咁其實呢個就係大家都會有目共睹嘅事實啦。咁所以可以做嘅嘢其實都我哋都係見步行步嘅嘢。
記者問及會唔會擔心當局下一步就會對付2019年當選嘅抗爭派年青區議員， 包括早前有香港传媒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会再出手取消即系 DQ 大批反对派区议员，港府亦都可能要求区议员宣誓，从而 DQ 一啲本土派年轻区议员。林俊回应表示，由2019年11月24号当选嗰一日，已经有心理准备可能会受到当局打压，或者唔能够完成四年嘅任期。林俊又预期当局会用尽一切手段打压反对嘅声音，估计未来民主派嘅前景会更加艰难。
当选嗰一刻，11月24号当选嗰刻，其实我都知道我哋未必可以完成到整个任期。因為畢竟我哋都知道，其實港共政權都會用盡一切方法去打壓我哋所有民主派人士嘅。咁只不過我哋見到呢啲咁荒謬嘅畫面，即、就、係、是、一日一日咁樣 keep 住發生。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已經有好大嘅心理準備，預計其實可能喺呢三個月內就會發生啱啱頭先講嘅可能個宣誓嘅就住區議員要進行一個宣誓啦。咁我估計其實會有大量嘅民主派嘅議員去會被 DQ， 亦都我諗其實本土派嘅或者叫做抗爭派為首嘅議員，可能會首當其衝受到最大影響。
時事評論員、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黎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當局喺呢個時間動用國安法進行大搜捕，應該都有預計國際上會有大反應。他相信北京可能要在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正式被确认之前，尽快发挥国安法的震慑作用。
他都有预计国际社会的反应的，但是我想一来有些人说因为美国的即拜登未上任，有跟住还有少少争议，可能瘫痪了，但我反而觉得北京都好想喺拜登上台之前就將呢啲大嘅動作去做完佢咯，同埋始終佢立個法出嚟，即係當初有兩個假設，即係有兩個想像，一個就係佢立咗，但係即係隱而不發嘅唔用嘅。咁但係如果佢而家都決定咗係盡快用，盡快去有個威脅作用，同埋係有啲案例嘅話，咁佢會盡量喺拜登上台之前就想做完佢。
袁黎昌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就算没有今次的大搜捕行动，其实已经击溃了香港的反对派，令他们再没有左右政治的能力，以后香港的议会制度只是容得下忠诚反对派。
即是你见他一直除了民主党，即是民主党会留下手之后，其他其实都很不遗余力。当然今次的事件你全部都要係，即係全部都要一視同仁咁去打擊佢哋，咁呢個大家都明白啦。咁但係就要睇下即係其實就算冇呢個事件都擺得好明，如果你想繼續喺立法會又好，區議會又好，要生存，你個空間就係只可以係忠誠反對派啦。這個其實都即係之前都擺得好明嘅。
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不会向60万参与初选投票的市民展开刑事调查。警方亦都曾经搜查受委托进行初选投票和点票工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办公室，但是消息指行政总裁钟庭耀暂时只是协助调查，暂时未有被拘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全球遭受新冠病毒疫情祸害的2020年迈入年尾的时候，因为只是赤身前往武汉对外披露疫区见闻而被拘捕的公民记者张展，在上海就被判重刑四年，罪名就是当局多年来惯用的寻衅滋事。张展因言论被寻衅滋事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的关注，亦令到外界再次审视这个寻衅滋事罪长期被外界痛斥，并且将数以百计的社会人士装入去的口袋罪。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0年12月28号，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开庭审理因言获罪的张展寻衅滋事案。法庭在草草听取了公诉人对张展透过微博 微信同埋 YouTube 發表所謂有問題嘅言論嘅指控之後，喺既冇列舉文章或文字，亦都冇播放視頻嘅情況之下，當庭判處以沉默抗議嘅張展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至2024年5月14日。張展案庭審吸引咗海外傳媒到場報導，而多位前赴上海聲援張展嘅維權人士被警方強行帶走。此判決激起外界嘅憤慨，有維權人士呼籲張展案嘅所有辦案人員，包括國保、檢察院、合議庭同埋幕後決策者，未來應該全部以侵犯人權被追究責任。曾經在上海做律師的張展今年2月1日抵達因新冠病毒疫情蔓延而已經封城的武漢，不具風險獲取第一手的情況。5月14日他被武漢警方帶走，次日被上海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拘，6月19日被批捕，9月18日他的案件被移送法院。張展6月起一直絕食抗議，被強行灌食，健康狀況令人擔憂。因為代理709律師大拘捕案而遭受到打壓和生命威脅的人權律師陳建剛，2019年同家人逃離了中國。陳建剛星期二對美國之音表示，在中共的體制之下，法律就是政治工具，尤其是在當局宣布抗疫是偉大勝利之後，絕對不允許任何人挑戰當局的謊言。他說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允許中國人去探究真相，去傳播真相，這樣張展就是因為觸犯了中共這個禁忌，他不願意相信中共的謊言去探求真相，僅僅是說了幾句說話而已，中共就殘酷鎮壓，本質上還是要掩蓋控制言論，禁止真相傳播。張展被尋釁滋事案是近年這類因言獲罪案件中最具有影響的個案之一。據維權網報導，近期其他比較典型的被尋滋案有北京作家同編劇、網絡寫手肥豬滿圈老李李貴寶，他因為發文章被海淀法院判刑一年，2020年12月24日被收押。李貴寶在被收押前撰寫的一切都結束，終於不用再擔驚受怕了的網文中透露，他今年4月9日寫了一篇7000字的文章，多為調訪，講下疫情，結果4月11日晚間就被帶走了，多次被不錄，4月12日夜晚送往看守所，因體溫過高看守所不收，4月13日凌晨就取捕候審。李貴寶案12月3日開庭，庭審30分鐘就結束等候宣判。12月21日接到法院的通知，24日到中關村醫院體檢後收押。他在文中最後說，估計大家都關心有什麼罪名呢？尋釁滋事罪。近期另一宗的典型尋滋案例，就是天津軟件工程師周昭興因在推特上發文點贊，竟被判刑9個月。周昭興因為點贊和發推120余条，2020年3月13日被刑拘，8月17日被批捕。周昭興曾經被誣陷為精神病人，但是法院又稱他完全有責任能力將他判刑9個月，刑期去到12月11日，周昭興已經刑滿獲釋。另外，河南許昌電氣職業技術學院高級講師文長安亦都被指，因為2018年11月至2019年8月在推特大量轉載並評論發布污蔑辱罵國家領導人、中國共產黨及攻擊中國政治體制等推文1500余条，在2020年8月4日被逮捕，10月14日被判刑一年，罪名是尋釁滋事。此外，45歲的湖北京援人權活動人士劉艷麗在去年4月24日被以尋釁滋事判刑四年，判決書稱劉艷麗的網上言論攻擊侮辱黨和國家領導人，有損政府形象。 刘艳丽的亲属和辩护律师都表示，案件涉及的都是网上发表或转发的言论，纯属应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不会构成犯罪。但是刘艳丽在2016年9月27日被刑拘，同年11月2日被逮捕，羁押8个月之后，2017年5月27日采保候审，2018年5月被监视居住，同年11月22日被指在取保期间涉嫌违规与外界联系，传唤之后被正式逮捕，2019年1月31日案件开庭，15个月之后才判决。山东赵县市访问王刚峰，因为在微信和 QQ 上面转发敏感的言论，2017年4月7日以寻衅滋事罪判刑2年。有分析表示，王刚峰案应该是2016年9月新法规定刑事案件中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可成为呈堂证供之后，当局以寻衅滋事这个口袋罪打压发表网上言论公民的第一案。而一些人即使在身在国外，因为发布被当局认为有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亦都会被威胁、骚扰、判刑，甚至累及国内的家人。一名20岁名叫做罗代清的留学生，2018到2019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就读期间发出推文讽刺中国领导人，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影响，去年7月放假返回武汉之后被捕，11月被寻衅滋事判刑了6个月。近年来因言获罪被寻滋的受害者有普通的网民、意见人士、大学教师、专家、学者、反抗者等等，大批人因批评政府或某位领导人的言论，或发表维权时政甚至是涉及历史的信息都被追究。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2019年10月12日开推，到了1周年之际，就已经收集到约400份因言获罪的寻衅滋事案件判决书，绝大多数都是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取的。此外，该推号收集了2013年7月到2020年12月14日的1818宗因网上言论而遭受各种寻衅滋事处罚的案件，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2018年以来的近3年。中国外交部今年7月2日在蔓延的关于涉华人权问题的各种谬论及事实真相一文中，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称在中国任何人不可能因为仅仅发表言论就受到处罚或者刑罚。不过中国公民运动网表示，中国人权状况的真实现状就是公民仅仅因为批评政府或某位国家领导人轻者被训诫、行拘或者是刑拘，重则被定罪判刑入狱，大批民众仲因维权和上访等行为都被寻衅滋事。另据报道，很多地方当局2019年集中打击抹黑国家形象的精日言论，很多人被装进寻衅滋事这个口袋。到了2020年9月，内蒙古因为推动双语教育取消蒙语教学而触发蒙族民众的不满，很多人都以各种和平方式抵制和抗议，结果当局以寻衅滋事罪拘捕、传唤和处罚数以百计的人士。中国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罗翔在主讲口大法考讲到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时表示，寻衅滋事属于万金油罪名，中国刑法其实可以只是保留一个罪名，就是寻衅滋事，一切都是寻衅，只要经过合理的刑法解释。他表示寻衅滋事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不应而为罪，就是不能做，你干就是寻衅滋事，所以就很搞笑了。亦都是执业律师的罗翔在主讲刑法时仲讲到，定罪量刑的法应该尽可能清晰明确，不是太过可能过于模糊，否则司法机关都不知道应该怎样用，然后他们就会乱用，就会想怎样用就怎样用，他就会选择性针化。罗翔举例称，79年刑法中的口袋罪、流民罪，到了97年刑法 分解成若干個罪名，但都保留了模糊性的特點。其中最為學界詬病的就是外界非常熟悉的口袋罪尋人之事。羅翔表示，一般法考都不會考尋人之事罪的，因為它是刑法的一個恥辱。他強調，定罪量刑的法不能夠太過模糊，因為模糊一定會成為選擇性執法的一個依據，他想定你就會定你，不想定就不想定。曾經代理過很多敏感案件的陳建剛都表示，當局制定這類口袋罪罪名，就是將法律作為維護統治的政治工具。他說，中共會將他們認為需要處罰鎮壓的行為，個人都會放到這種口袋罪當中。我們即使是按照中共制定的法律的話，亦都不構成犯罪。如果允許律師辯護，能夠有一個公平的法庭，所有這些行為都不會構成犯罪。還是說，這種案件是政治案件，適用的規則是鬥爭，是鎮壓，而不是法律，包括網絡上的言論等等，直接就按這種口袋罪的罪名來處分。這些罪名都是中共統治的工具，它是作為刀斧來到鎮壓的。國際人權組織國際特赦中國問題研究員倪偉平星期三對美國之音表示，張展因為言論被尋人判刑，不單止違反了國際人權法，亦都違背中國法律保障的公民權利。他說，判刑判他四年，按照國際法是一個違法的行為，這個罪名亦都是一個口袋罪，任何一個行為在網上的行為都可以適用這個罪名，可以進入這個口袋，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隨意性，他們法庭或者是檢察院就可以按照你的行為，他覺得是有害就可以對你判刑，但是什麼是有害呢？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基本上就是黨講了就算了。尋人滋事罪的起源是流民罪，該罪本身就是一個經典的口袋罪。流民罪是1979年頒布的中國刑法第160條規定的一種罪行，包括公然蔑視國家法紀和社會公德、罪眾毆鬥、尋人滋事、侮辱婦女或者破壞公共秩序以及其他情節惡劣的行為。1983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規定了六種提高量刑幅度的犯罪，流民罪列於首位。在當年的嚴打中，一些僅僅因為組織家庭舞會或者是黑燈舞會的人，包括女性，都會被以流民罪來處決。有分析認為，流民罪因此比較籠統，實際執法中難以界定，將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妨害社會管理秩序行為定為流民罪的隨意性很大，而刑罰幅度過寬也都容易造成量刑的弊病，成為夫其實口袋罪。因此1997年修訂的刑法將流民罪取消，分解為強制猥褻、猥褻兒童、罪眾淫亂、罪眾毆鬥、尋人滋事、擾亂公共秩序等罪名。而尋人滋事罪後來亦都成為臭名昭著的口袋罪，因為定義寬泛、措辭模糊，這個罪名被廣泛用來對付人權活動人士、維權人士、上訪者等等。中國刑法第293條規定，有下列尋人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刑或者是管制。第一，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第二，追逐攔截、辱罵他人，情節惡劣的；第三，強拿硬要或者是任意損毀、佔用公司財物，情節嚴重的；第四，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第五，是其他情形。最高法和最高檢在2013年擴大了尋人滋事的法律定義，將網絡行為納入其中，稱任何利用信息網絡辱罵、恐嚇他人和散播虛假信息行為，初犯可判處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該解釋還將任何被轉發500次或者是瀏覽5000次以上的誹謗信息界定為非法，儘管這些行為並不受到信息發布者的控制。 2015年7月发布的网络安全法草案，2017年6月1号起实施，又重申了这个界定。此外，有网民蒐集近年来以寻衅滋事罪处罚的一些不常见行为案例，包括骂街、辱警、网上发文不慎、幸灾乐祸、损害民族感情、污损领导人画像、网上泄愤言论过激、85岁老偶频繁上访、20岁小伙街头建筑墙壁涂鸦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短短五日之内，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针对三间中国电信公司的除牌计划作出了前后矛盾的决策。纽约证券交易所在美国时间一星期一晚正式宣布，基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指引，不再推动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除牌程序。对这个决策大转弯，纽约证券交易所并未进一步解释原因。大部分观察人士就猜测，应该同华尔街的助攻或者是中国的施压摆不脱任何的关系。他们说，特朗普政府临下台之前对中国发动的最新一波金融战很难有赢面，现在还陷入了国家安全和个人私利之间的自我交战当中。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不过亦有人认为美国围堵具有军工背景的中国企业有利于它的整体国家利益，所以这个决策或者是面临修正，未来必须要采取迂回的路线。但是长期来讲，即使是拜登总统上台，亦应该不会偏离这个金融围堵中国的大方向。据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的行政总裁论常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对中国发动高端晶片的科技战的确已经打到中国要害，但是美国要阻断美国资金继续投资中国企业，或者不让中国企业继续在美国的股市上市集资这一类的金融战，美国的赢面不大，因为华尔街人士会先跳脚。针对纽约证券交易所除牌决策的反复，论常念认为这个就证明华尔街金融界是中国最大的朋友，美国的华尔街赚了很多中国的钱，如果没有中国的生意，美国四分之一的收入可能已经没了。所以金融界是第一个反对特朗普的政策的，因为特朗普现在所有的幕僚、所有的官员全部都是反华，所以这个政策非常偏倚不平衡。论常念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去年12月31号对三大中国电信商的除牌决定，是特朗普总统临落台之前对中国的最新一波反击，但这个决策本身是不够理性，首当其冲受到华尔街人士的反弹。论常念有期待，新总统拜登上台之后应该不会好像特朗普一样再将中国当作唯一的敌人，届时美中两国如果重新返回互为战略伙伴的关系，这一类对中国企业的金融围堵政策应该不会持久。而且论常念又认为，中国企业如果真的要被迫从美国退市的话，回到中国上市亦是好事，为什么中国的钱要给美国人赚呢？位于台北的资深创投人南投亚洲总裁王齐源亦同意，特朗普总统基于地缘政治围堵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非常成功，但如果对中国发动金融战，恐怕就不是那么大赢面，而且退出美国股市返回中国上市对中国企业来讲恐怕并未有好像美国预算的损失那么大。他说，做假账的瑞幸咖啡是对美国投资者有伤害的中国企业，但是三大中国电信公司并非是这样，他们目前的营运基本面是非常良好，亦有稳定的现金流，但如果从美国退市甚至返回香港上市之后仍然不准美国的资金投入的话，最后伤害到的是美国的投资者。而且就现况来讲，近300间中国企业因为在美国股市受到美国投资者的排挤和诸多的监管法令的限制，王齐源说已经有越来越没有留低在美国的诱因。相反，中国股市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就越来越大，尤其已经有成功筹集到更多资金或者拉抬本益比的潜力，例如去年京东和京东健康在港股分别成功筹到39亿美元和34亿美元的资金， 或者是中芯國際在上海 A 股籌到532億人民幣，也就是相當於82億4千萬美元的資金，這個都是破紀錄的上市案。王齊源又向美國之音說，中國的資金是很多，所以香港的這個資本市場是當然從某個角度來講會中國化，意思就是它有更多的中國資金在裡面。但是從股票本身來講，就是說同樣是錢，你不要理它是美國人的錢或是中國人的錢，反正一個好的公司就會有錢。如果這個是好的股票的話，如果你不准美國的資金投資，那這個是對美國的投資者的損失，並不代表沒有歐洲資金、新加坡的資金、中國大陸的資金可以補上這個缺口。而另外，由於美國的外國公司問責法已經去年12月生效，未來無法遵守美國審計標準的中國企業亦恐怕無法繼續在美國上市。在這個前提之下，王齊源認為未來兩至三年內中企加速撤出美國股市返回中國上市亦恐將會難以避免。但這個趨勢他再次強調對美國來講將會一把雙刃刀，他認為這樣恐怕是損人亦不利己，尤其他又認為很多依賴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都不願意失去中國6億中產階級人口的生意，或者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5G 市場。對此，位於上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與會計學教授瑞蒙就批評說，美國十幾年來對中國企業的審計標準只是隻眼開隻眼閉，希望可以獲得華爾街的好處，但他說現在美國蓄意拿這件事說，如果間接促成中國企業返回中國上市，其實是不利於美國，但對於中國股市就是利多，對中國企業亦是好事。尤其是外資在中國股市的參與率已經從 2% 成長到 9%， 不怕籌不到資金。瑞盟又說，面對美國這個充滿敵意的制裁，中國也有太多可以的作出的反擊之處。他又向美國之音說，中國有太多影響力，又說中國設廠在美國企業，例如你和美國軍方有關係的，那我可以制裁你。究竟哪間公司沒有軍方的客戶呢？就是軍方用你的服務。你說大公司細百五壓強的企業，如果仔細來看，哪間公司沒有和軍方有聯繫呢？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宣布取消除牌計劃之前，中國的外交部、商務部和證監會都在上個週末相繼發言，嚴詞批評美國的措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禮拜二下午在記者會上說，美國部分政治勢力持續無端打壓在美國上市外國公司，反映出它的規則制度的隨意性、任意性和不確定性。中國的證監會發言人星期日就說，美國方面出於政治目的實施行政令無端打壓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又說此舉是嚴重破壞正常的市場規則和秩序。雖然證監會亦表示三間中國電信商在美國的全托憑證，亦即 ADR 的總體規模不超過200億元人民幣，亦即是接近31億美元，佔公司的總股本只是 2.2% 以下，即使是被美國除牌，對公司發展和市場運作的直接影響也相當有限。而中國商務部正更加語出威脅，說將會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益。而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黃修文認為，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決策轉彎或者跟中國的施壓和報復威脅有關，不過他認為美國對中國的金融封鎖政策現在只是遇到了短暫的挫敗，即將上台的拜登政府在修改過特朗普政府的激進路線之後，應該會採取迂迴路線，始終會令到中國企業慢慢地退出美國股市。他說，美國基於資金安全和國家安全的考慮，要有軍方背景或者國家資本當中中國的企業從美國股市退市的大方向應該不會改變，但新的拜登政府可能會換成比較緩和的做法，去減少對投資者和企業的衝擊。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是掌握資金，他不會令到美國資金去養大中國成為他的對手，所以這方面一定會管控。黃秀文又說，政府和企業界所追求的目標和利益不同，所以產生行動上的差異是常見的現象。他並且說，委家人士最後的計算仍然是金錢和利益等個人的私利，所以不會見得全部擁抱美國政府所需求的國家安全大方向。但黃秀文又說，美國社會對中國整體的戰略思維已經成形，極有共識。雖然不少政商界人士仍然持有和中國交往，慢慢改變中國的夾派思維，但他認為抗中的大方向不會輕易改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刚过去的2020年，香港人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加上港区国安法实施，言论社交活动等等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有民意调查最近显示，过去一年香港人的快乐净值是-45%，创下了近30年来调查的新低纪录。另外一项针对香港的高中学生的调查就显示，接近90%的年轻人不信任政府。有学者分析，这个是一个警号，反映过去一年香港社会累积了很多的火药，但政府仍然未拆弹。有高中生就说，国安法实施令到他们对中共和香港当局更加不信任。新的一年仍然希望实现2019年反送中运动时的五大诉求。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是香港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是12月29日召开记者会，公布2020年年中回顾和民情指数民意调查结果。这次调查是在12月18日至22日期间，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1014名香港居民。結果顯示，受訪者對2020年香港的政治、民生和經濟狀況的滿意淨值都是負數，分別是-50%、-51% 和-59%。受訪者對過去一年香港發展狀況的意見，有多達72%的市民表示不滿意，淨值是-62%。比2019年的-75%的極低位有所回升。展望今年2021年的發展，接近34%的受訪者表示今年的發展會有改善，大約39%表示會惡化，淨值是-6%，較2020年的-36%有明顯回升。这次2020年年中民意调查亦都显示，接近60%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年生活不快乐，快乐净值即是快乐减不快乐，是-45%，创1992年调查开展以来的新低纪录。另有31%的受访者认为2021年个人发展会更好，25%的受访者认为会更差，乐观净值是正6%，比2020年的-7%有所回升。调查都显示，特首林郑月娥的民望再次下跌，以100分为满分只有29.7分，有44%的受访者给予林郑月娥0分。市民对香港政府的信任净值亦都下跌8%至到-27%。負責調查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在記者會上表示，這次2020年中回顧民意調查反映，無論過去一年北京以至港府做了什麼工作，對於香港政府重建市民的信任都是不成功，尤其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種集體恐慌的時候，都是政府重建市民信任、贏取市民支持的一個最佳時機，但是港府反而令人覺得是和民意對著幹。
但是由今年年初疫情開始到現在，就特區政府可以說是失去了很多次的機會，無論在封關，無論在所謂限制這個聚集、限聚令，對一些禁食的安排這方面，就每一次都是比市民的期望是緩慢的，或者說甚至是有時好像跟民意對著幹一樣。我們個個星期都有發布會，民意數據呢個個星期我們都提供出來，我們希望政府參考的、但每次政府都跟民意對著幹一樣、市民說希望政府封關，咁樣咁亦都覺得係封關係一個即係好迫切嘅需求啊！連我哋隔離埠澳門都可以對來自國內嘅遊客全面封關啦啊！咁但係咧，特首就硬係唔肯做啦啊！咁啊，結果咧就一拖再拖啊！
鍾建華表示，由佢開始留意香港社會狀況40年以嚟，未曾見過香港人有咁大嘅信心危機。甚至1980年代香港面對主權移交中國的前途問題，以至後過渡期等等，當時香港人的反應都未有到今日咁恐慌。 钟建华认为，去年六月底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港府加强驱控，反对阵营人士佢身边嘅朋友不安情绪前所未见，亦都有朋友多次提醒佢应该尽快续期 BNO 护照。佢自己虽然从来未有考虑移民，但系亦都决定续期 BNO 以备不时之需。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区国安法的实施完全不能够挽回香港政府的民望，反而增加了市民对港府的反感和敌意，反映高压管治不得民心。钟建华表示，怎样能够破局走出香港现时的泥沼，必须是由掌握权力的一方，即是政府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他又呼吁北京和港府反思过去一年做了这么多事情，究竟赚到什么赢到什么。记者问及港区国安法的实施对香港人的价值观和民意转向有什么影响，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香港人的价值观不容易突然转变，他形容新一年香港社会仍然是处于一种价值观的争持，即是自由主义对极权主义的争持。他认为享受过自由思想的香港人不容易走回回头路，亦都不容易被洗脑。
我自己判断就是说，当你是享受过自由思想，你明白到多元社会的优势的时候，你是不容易走回头路的。调翻转头，如果我们能够巩固住我们的价值观念，做好自己一部分，在极权社会里面生活的人呢，当他有知识，当他有国际视野呢，他会变得快过我们向另外一边走的。这是我的价值观念，所以行为我不是那么重视，在思想上面和在一个文化上面的执着呢，我认为是一个强项，不是那么容易冲淡。但我们不需要走出来抗争，或者又不需要做一些所谓违法达义的事情，但是你去改变我咯，那么我和你在思想上面比试一下咯。我的看法是这样。
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早前获得港府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拨款，在疫情期间成功访问了250名高中学生，了解他们对香港政府和社会的信任程度。负责调查的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黎可欣星期日，即是1月3号出席商台节目表示，调查发现有 87% 的受访高中生对香港政府没有信心，亦都有近七成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街上的路人，较2019年同类调查只有四成受访者不信任社会大幅增加。黎可欣认为调查结果是一个警号，他呼吁政府、社工、校长等都不应该视年轻人为问题，而是应该视之为伙伴和资产。就读一间传统左派中学的高中生 Wenna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对香港政府是非常不信任，包括过去一年处理疫情、拒绝对中国全面封关，以至近日卫生署疫情记者会突然改为网上进行，又因为外界反弹突然继续进行实体记者会。他形容这种弹出弹入令他觉得港府很不值得信任。Wenna 又表示，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令到年轻人对中共和港府更加不信任，更加抗拒将来要推行的国安教育。
其实本身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国安教育搞到好像北韩一样，即本身一开始这个社会运动出来，其实我本身都没有想过话会严禁会去到现在这个地步。我就是会觉得这个政府是完全不会聆听年轻人的想法，他们就会觉得你们年轻人就是错的，他们就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这样的一种思想，这样的一种想法，这个政府永远都不会好了。
Wenna 表示，過去一年無論是疫情以至國際社會的氣氛，都令他感到不快樂，甚至是絕望。他又認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不單只是帶來價值觀的衝突，甚至是思想的控制，令他對中共更加反感。
這個我覺得不單止是一個價值觀的一個衝突，我覺得是對人的一個他自身的一個思想上面的一些限制，是對一個人思想上面的一個控制，我覺得是對很多人的一個控制，我覺得是一些叫做什麼侮辱還是怎樣。我只可以說我對中共更加地不信任，我對亦都沒有說我其實我從來都不會說怎樣歧視中國人，但是我最不喜歡的就是中共，我最憎的都只有中共，我最不喜歡的都只有是一些信任中共的一些中國人。
Wenna 表示，經歷過去一年的新冠肺炎疫情，2021年的新年願望是身體健康，也都希望文憑試有好成績。他又表示，過去一年在疫情下街頭抗爭表面上平靜了，但是他和很多年輕人仍然未放棄實現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
即使好像黃之鋒、周庭他們入了監獄，我認為他們的初心都是沒有變的，這個是我相信這個是帶這麼多個香港人的心目的初衷。
出席商台節目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系主任林一聲表示，調查結果顯示港府的管治有很大的挑戰，年輕人和政府之間欠缺互信，也都沒有平等討論的機會。他形容香港社會過去一年累積了不少火藥，但是未曾嘗試拆彈，現在是有機會平靜下來，應該慢慢將火藥拿走，否則將來的小火種或者會引致大爆發。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新冠病毒肺炎在中国武汉首先被发现已经是一年的时间了，病毒的起源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世界卫生组织在去年的12月中旬宣布，将会在今年的1月派遣专家组前往中国进行病毒源头的调查。而在这段期间，中国外长再发出甩锅的言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世卫组织计划前往中国展开源头调查的前夕，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近日接受中国两个主要官方传媒采访时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疫情很可能是全球多地多点爆发。王毅的讲话被认为是向世卫组织即将開始的有關新冠病毒源頭國際調查定調，批評人士擔心考慮到中國對世衛組織的影響力，這項調查將會是一種粉飾。中國外交部網站和新華網1月2號刊發王毅接受中國新華社和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聯合採訪的消息。王毅在採訪中講了上述的話，王毅未有講明上述結論出自哪一些研究機構以及哪一些科學家參與的研究等方面的信息。王毅還概括了中國對全球抗擊疫情的支持。上述網站的這條消息都未有講到王毅接受採訪的具體日期。較早前美國國家副安全顧問博明指出，關於冠狀病毒起源最可信的理論就是它是從中國一個實驗室逃出來的。英國《每日郵報》1月3日報導，博明上星期在一次 Zoom 視像會議上對與會者說，就連中國領導人現在也公開承認他們之前關於病毒起源於武漢市場的講法是虛假的。博明是2020年1月最早示警武漢肺炎病毒起源的白宮官員之一，自疫情爆發以來，他強烈懷疑病毒源於中國實驗室。據《紐約時報》去年4月份報導，博明仲命令美國情報機構尋找證據。博明表示，最新的情報表明病毒是從距離市場11英里保密程度非常高的武漢病毒研究所洩露出來的。 佢話越嚟越多嘅證據都表明，實驗室可能是最可靠的病毒來源。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咁結束呢一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好啦，我哋美國之音喺第一個鐘頭嘅粵語節目播送到呢一度，不過我哋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嘅粵語節目噶，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廣播。